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章十节，我从二章一节念到二章十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就有话说，叫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思想你最爱的门徒彼得为了牧羊你的教会所告诉我们的新生命如何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长大的真理，以及你的这个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与你的国度与基督联合有什么关系。求你解开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你要如何的在我们今生这一段做客居、寄居、客旅的日子里面，你要如何的把恩典赐给我们，因为你的国度已经来临到地上，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活在这个今生要过去的这个世界之中，也知道如何的同时活在属天的神的国度之中，能够被你建造成为灵宫，作为祭司献上灵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这也不算是最近的消息，在2013年1月25号，《纽约时代》杂志有一个报道，当然后来又有陆续的报道。那个 Google 的有个首席的工程师，他是一个发明家，他是一个未来学的研究者，那么很多人都说他是爱因斯坦的接班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Ray Kurzweil。 他预测在2013年他就预测人类到了2029年， 很接近了，也年轻的决定会经历到 这件事。到了2029年，人类将踏上不死之旅，也就是说人类会活得越来越长，几乎可以达到永远活着的这种情形。人类可以在他的身上注入上千万的所谓的叫做显微纳米机器人 microscopic nanobots，很小很小的机器人，像比沙还小，注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它可以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修复。事实上最近他们发现科学家已经在用这个显微纳米机器人去很成功的克制了癌症。在3天之内，他们先用这个纳米机器人进去做这个我们叫 biopsy， 就是抽样，来了以后按照很准确的药物再用那个纳米机器人进去，把那个肿瘤在3天之内缩85%，基本上他也不要动手术。 所以所有人类的免疫，包括人类的免疫系统的病，它都会把它消除掉。所以基本上他预测人类基本上可以活到越来越久。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 Ray Kurzweil， 他以前就预测过140项事情，准确率有 86%， 而且这个事情在2013年的时候预测，现在基本上已经在实现了。在老鼠的身上，这个奈米的这个机器人可以把血管都把它清掉，所有你血管里面的问题都把它解决掉。所以你相信人类可以消灭死亡吗？如果他讲的是真的，这样子的一直活的生命跟圣经中的永生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圣经中讲到的最大的不同点跟这样子的生命的永久的生存是有一点最大的不同的。圣经中的永生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人类的身体的死亡是罪的结果，解决身体的疾病它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因此它无法解决死亡。即使人类如果那个奈米技术，奈米的这个机器人可以大部分的消除疾病或者完全消除疾病，但是最大造成也不能消除最大造成死亡的原因，因为造成死亡的原因是罪，因为罪会借着科学的发达开始快速的蔓延。我们看到现在的罪蔓延的很快，因为这个科技的发达，这个交通的非常快，所以整个的罪的思想会蔓延的。所以身体的朽坏其实它不是死亡主要的原因，人类死亡是罪的结果。当然罪产生让我们身体老化，这是直接的，它也是因为有的时候人因为贪婪很多的原因，他把这个我们所住的环境给毁坏了。最重要的，人类因为仇恨贪婪罪的原因产生了战争，所以人类会灭亡。所以你把人类的健康的身体延长了，它不会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科学即使可以解决老化而朽坏造成的死亡，它不可能解决因为罪，人类因为罪所产生的人类之间的彼此的仇恨。所以人类只要是你是人，你的生命就是受到罪的玷污的，有的是非常败坏的，有的人还不错的。所有的人多多少少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罪的根源，它是一个与神隔绝的生命。那么神所赐的这个新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的对事情的 understanding， 他对事情的新的看法，新的知识。这个知识对神的认识，神的计划增加了以后，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了一个转化的作用，慢慢慢慢我们会认识到自己的罪越来的越深刻，然后这个的转化作用产生了一个新的力量去对抗我们老旧的这个里面的那个败坏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这个是神的做法。那么我们这个内在的生命赐给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体朽坏之后，即使我们可以活很久，但是如果我们经过战争死了以后，这个新的生命它是不死，它是不朽坏。神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最终要结束掉，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活到那一天，我们就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如果我们没有活到那一天，我们死了以后立刻进到天堂之中，进到一个无形的领域，跟神立刻进入他的同在。到最后这个整个世界末了了以后，我们全部都要复活，得到一个复活身体。所以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是不死的， 从来再也不会死亡。也就是说，我从教义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那么到了那个身体复活的时候，这个所有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新的人类在这个地上，这些人就再也不会犯罪。这就是神的做法，这是神的国度最后完成在启示录最后的，我们叫它做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从天而降就是在地上彰显出来，可能它并不一定是从天上，就那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当然，那到底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现在就已经在那个最终的状况，叫做神学上我们叫它做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国度已经在这个地方了。耶稣来在地上的时候，这国度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已经跟所有耶稣来以前的世界分开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生活上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不管我们今天处在任何的情况，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神的国度已经来了，我的新生命就已经在那个国度里面，我们是盼望那个国度的完成。因此我们的身体在经历过，在经历朽坏的同时，我们的里面的新生命却是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中渐渐的长大。那么这个新的生命渐渐的长大，在彼得前书中他讲到说是跟我们主的生命的一种联合，还有跟其他的新的生命一起联合，一种有意识性的联合在一起，而且在经历上的联合。这是彼得前书讲，因为他一直在讲到说，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必定如此，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因为信他，所以里面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都是跟主之间一种很亲密的直接的联合的经历。那么我们这一段经文是讲到献基督徒献灵祭。那么基督徒跟基督联合的，跟其他的圣徒联合起来，就是要成为一个灵宫，好像是一群人，就好像一个圣殿一样，神都居住在这里面。那么他就是要每一个基督徒都好像成为一个祭司，他要去献灵祭。所以这边要讲到两个事情，第一个是按照样式被制作，第二个献祭与主联合。我们上次讲到按照样式被制作，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这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它要长大，它不是随便乱长，它是必须要去按照一个样式长大的。当然那个样式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的个性本来很强的，会变得比较柔软一点，很柔软的会比较会活泼一点，这个个性会有转变。那通常都是在我们比较强硬尖锐的部分会慢慢慢慢变成柔软谦卑，比较像主。你会发现很多人的时候不管他是外向的个性也好，还是内向的个性啊，人的本性其实都是很坚硬，有的是不容易被激动出来，有的是很容易激动出来。但是到最后这个新的生命会越来一点一点的在圣灵的制作下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到它是被一个像一个样式一样被制作。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这个献灵祭，他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被制作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被制作成为一个祭司。所以祭司他最重要的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献祭。那这边他讲到最主要的，当然职分有好多，那职分到底有哪些我们留到下一次讲，今天我们只讲他最主要的职分，叫献灵祭。 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跟基督联合是发生在我们献灵祭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知道跟基督联合，献灵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它叫灵祭，所以它叫做圣灵的祭，表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一个圣灵充满，被神的话充满了，他顺服神的圣灵，所以他才会去献这个灵祭。献灵祭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借着献灵祭恢复人跟神之间的交通。人跟神之间，神一直要恢复的就是跟人有一个交通，传 communication。 第二个，让我们所献的这些祭蒙神悦纳。第一个，恢复跟神的交通，借着这个蒙神悦纳的连祭献祭，跟耶稣联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献祭恢复神的交通，我们来先看这一点。在旧约的时候，献祭就是神跟人之间恢复交通的开始。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章，耶和华用皮子给亚当做夏娃做衣服，他就暗示了有动物流血在献祭的设立。所以亚当夏娃他是借着献祭跟神之间恢复的交通。从亚当一直到摩西都有献祭，因为你到洪水时期以后，前面都没有讲燔祭什么献祭的系统，但是到挪亚的时候，你忽然看到挪亚献燔祭，他献的样式都是按照神所设立的。但是整个完整的献祭的系统是在西乃山的时候被正式颁布，然后记录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其实这个献祭的整个的模式跟系统，可能在亚当的时候就已经用口说的方式让那个时候的人知道，否则挪亚怎么知道献燔祭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时候在人类一犯罪以后，神就设立了献祭作为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交通。那么以色列人，你会看到整本的圣经里面，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会幕，来到圣殿，他们敬拜他的神，经过大祭司献祭以后，然后进入会幕中或者进入圣殿之中，他们经历神就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与他们交通。没有献祭就没有，不能进入圣殿，就不能跟神交通跟敬拜。所以献祭是一种敬拜，也是一种交通。那么旧约这个献祭到了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旧约的大祭司的献祭只是地上的一种外在的，真正的是在教导耶稣基督会要来，他在地上要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他用他的身体作为那个祭物，他就是那个大祭司，他为了我们的罪，他一次永远的赎罪。那么当然献祭最主要是恢复，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每次跟神交通之前呢，我们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要借着献祭除掉我们的罪，我们跟神交通。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在基督里面，因着基督的血坦然地进入至圣所里面跟神交通。所以基督徒也自己也可以随时地借着悔改认罪跟神交通。那么彼得他用了一个字，他用了灵祭，他加上了一个灵，就是属灵的，来作为跟旧约献祭的这个外面的那些杀牛杀羊那些的这些献祭的礼仪作为区分，他是要强调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但是其实不论是旧约时期的那种的献祭也好，还是新约时期的 我们现在刚刚的那种献祭，我们的悔改认罪，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自己私底下的悔改认罪的这种的献祭，都是圣灵的工作。旧约的献祭，新约的献祭，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献祭包括了几个很重要的元素和真理。第一个，他讲到献祭是福音的信息；第二个，他讲到献祭是一种悔改认罪的献祭；献祭是敬拜赞美的祭；献祭是一种生活的原则。那么这些都是神所悦纳的灵祭，不但旧约如此，新约也如此。我们来先看看献祭与福音的信息。旧约的献祭是用那些动物流血在祭坛上烧油脂，烧了得神的悦纳等等的方式来传达，跟我们现在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是一样的，都讲到那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它是一个预表和影子，用那种的方法来传达一个属灵的真理。虽然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虽然耶稣的名字也没有出现，但是他们看到动物的流血，经过教导知道他的罪，是有一个动物代替他，他的流血代替了他的罪。那这种代赎的原则都包含在那个献祭的仪式的里面，那经过圣灵的运作，所以他们的罪也得到悔改，跟我们今天完全一样。旧约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他不喜悦，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的。也就是说，旧约所献的那个外面的那些东西，它不是神所要的。以色列人以为他献了最好的，神就是要这个外面的仪式，那神在旧约说这些都不是他要，他不喜悦，他要里面悔改忧伤的心。所以旧约跟新约是完全一样的，旧约和新约的献祭是讲到一个神所悦纳的纯正的福音的真理。所以旧约的时候献祭你不能改变，如果你把献祭的仪式改变了，所传达的真理就被扭曲了。所以旧约第一个，他献祭告诉我们他是蒙神悦纳的灵祭，因为他传达了一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同样的，在那个时期也好，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时期也好，神是借过纯正的福音的真理光照我们的理性，让我们的新的生命可以借着我们悔改认罪可以长大。我们爱慕纯正的福音的真理，这些就是献蒙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献祭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你在听纯正的福音的信息，在传扬福音的信息，这是蒙神悦纳的灵祭。第二个，献祭永远跟悔改认罪不分割，所以每一次他们犯罪他们要去献祭，每一年他们有一个赎罪日，他们为了他们的罪，他们要献各种不同的祭。在这个献祭的礼仪在施行的过程之中，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悔改认罪，他们外表他们有那个把灰蒙在头上，要穿用这些外在的东西表示他们内心的悔改，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只是把所有的外在的东西除掉，所以不论是旧约时期还是新约时期，献祭敬拜与悔改认罪是不分的。只要所有的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他们就悔改认罪，祷告悔改认罪。真实的悔改认罪是见证我们称义的信心所结出的果子。什么是真实的悔改呢？ 他是一种很卑微的，在感谢赦罪之中，在主的面前对主的顺服，对福音真理的顺服，对神的话的顺服。那么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果效。所以真实的悔改认罪是蒙神所悦纳的灵迹。福音，纯正的福音信息是灵迹，真实的悔改认罪是灵迹。当然献祭也告诉我们第三样，它是一种敬拜和赞美。这种的敬拜赞美不是 空而无物的赞美一些事情，而是当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从神的救赎的工作看神所有的在我们遭遇中的所发生的事情，看他所创造的万物，看他的国度，看我们寄居客旅在世界上所活的这些的日子里面，我们赞美他。虽然我们的生命很短暂，但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新生命，我们从他的话中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赞美他。虽然我们还会生病，虽然我们还会经历各种的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苦难，它在背后有一个正面的祝福，它是要我们的新的生命在里面长大。而我们所有的圣徒是在这种苦难之中彰显出来我们一种顺服柔美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敬拜赞美。而且主耶稣在新约之中，他规范了新约的敬拜赞美，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所以当我们是这样子去献祭的时候，就是在献蒙神所悦纳的灵祭。再来，献祭不是旧约的拜拜，好像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很多拜拜的那个献祭，它最主要的讲到它是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长大成熟后，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生活的模式，生活的原则。那这个原则献祭都跟耶稣的献祭有关，所以它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祭的原则是一样的。那么基督徒就是要学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不是我们世界上的智慧所能够理解，而且跟世界上所认识的所有的智慧是相反的。所以神学家改教家马丁路德把基督的十字架作为理解基督徒伦理和经历的基础。路德把基督的十字架作为来理解基督徒伦理和经历的基础，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道德和基督徒身上所发生的遭遇，你要去怎么看他，他是不是就是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正人。当然好人做好人，你就其他宗教也可以做好人，基督教是十字架的原则之下去做的。他的马丁路德说除非你从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从耶稣的苦难，从耶稣的羞辱，从耶稣的卑微，从耶稣的温柔来理解神和所有明显的事物，叫做十字架的原则。这是很深的，需要我们常常去思考，一同来思考。这是伟大的神学家在他的经历中，在圣经中经验出来的，也是非常合圣经的。因为耶稣说你要背着你的十字架天天跟着我，否则你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路德说，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就还是一个追求荣耀自己的人。如果你不从十字架去看你的遭遇，你就是从荣耀自己看自己的遭遇。他说那个叫做荣耀的神学 Theology of Glory， 因为我们想到神的大能就是哇，我比别人强， 但是神的大能却在耶稣的受羞辱、受苦难、卑微上彰显出来，这是跟世界上的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处在很多遭遇中、不平等的遭遇中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就关系到我们是站在耶稣的十字架的原则生活，还是站在一个属世的原则上的生活。因为神的智慧和大能是彰显在人的软弱、卑微、羞辱和顺服上，就是完全违反你今天所听到的所有的很多的基督教所传的福音。但是这是马丁路德一再的强调，圣经的确是这样讲，人的智慧和世界的智慧是一种外面的强大的能力，但是就好像圣经哥林多前书讲的，希腊人他们讨厌十字架，因为希腊人是追求智慧智力上的，他们有很多的哲学家，他认为人的智慧都是强，他们是一种智力上的傲慢，他们瞧不起十字架，怎么可能一个君王可以这样子被羞辱在十字架上毁去。很多人就说这个圣经，外面的人说如果按照今天世界上的原则，我要宣讲耶稣的话，耶稣一定是一个成功的英雄人物，他一定把他的仇敌都打败，不可能是把他们要的这个宗教的领袖的英雄写成一个受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人。所以这本圣经是真的，因为它绝对不是人写的，因为如果是人的智慧去写的话，他就要把耶稣写成英雄，但是耶稣根本不是这回事。十字架是希腊人所不了解的，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无用的，这是希腊人认为的。犹太人认为他是很讨厌，犹太人信神，但是他们是道德上的质疑，他永远是对，他永远是道德比其他人的要高尚。耶稣说你们这些犹太人都错了，整个的圣经的教导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们认为耶稣的教导非常的讨厌，所以犹太人是一个道德质疑。当然我们知道智力上的傲慢、道德上的质疑是所有人类的天性的本质，所以人类的天性不容易去理解，也不容易去接受十字架的生活的原则。有一个神学家 Carl Truman 他这样子讲，唯有被信心开启的心思才能认识到十字架的真实意义，神属天的祝福隐藏在我们的遭遇之中。很多的时候神叫我们受一点点的不平等的待遇，这中间有很多十字架的祝福在里面。很多的时候神叫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我们在一些关系之中、冲突之中的时候，神要我们去看到那中间有很多他的祝福，教导我们如何用他的原则、用十字架的原则活出这个新的生命的样式。十字架的生活的原则是蒙神悦纳的灵迹，圣经一贯的真理。十字架生活的原则是神所悦纳的灵迹，亚伯的献祭两种不同的生活原则，该隐扭曲了基督的真理，亚伯的献祭传扬了纯正的福音的真理。该隐他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他不理神的话，他不顺服他的父亲亚当的教导，他表现了他的智意，理智上的傲慢质疑，他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去敬拜神。亚伯却按照神的旨意敬拜神，彰显了他内心的谦卑和顺服。该隐的献祭证明他没有悔改认罪， 亚伯的献祭证明了他悔改认罪，成为他称义信心的见证。他以十字架的生活的原则，他献上了蒙赐神所悦纳的灵祭。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很有名的献灵祭，里面包含了太丰富的属灵的真理。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只能够很简短的谈一谈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不但首先当然他预表了他神只给了他一个儿子，他生不出儿子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儿子，他生出儿子，他知道说这一个独生子决定不是靠他自己力量生出来，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他跟他太太都不能生育，结果神说你下一年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他说这是神所赐给他，你想想看那个儿子多宝贵。但是神说我给你的最大的恩赐，你把他献上，叫他把他儿子杀掉。他那天早上一路的走，他的儿子更顺服，一句话都没有问，只要问他爸爸献祭的羔羊在哪，他爸爸说神会预备。在这条路上亚伯拉罕一定常常一直在思想，神既然给我这么宝贵的儿子，却要我把他在祭坛上杀掉。如果你看看你的独生子，看看你的孙子，看看你的儿子，你会想你会顺服神吗？但是亚伯拉罕他顺服神的旨意，他把刀举起来的时候，他里面他儿子已经死掉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心了。神一看，好，你已经把你儿子献上了，神不要他的儿子真正的死亡，神要亚伯拉罕内心里面完完全全顺服神的旨意。神就用我们生命之中最抓住我们生命的所有的事物，他来实验我们，让我们教导这个最祝福的原则，就是十字架的原则。希伯来书说他知道神能从死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也就是说他相信所有一切包括他儿子的生命和死亡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把他献上。因此神把他脑海中所有最大的偶像就是他的儿子把他除掉了。当然神也知道亚伯拉罕的属灵的程度到达了那个阶段，所以他让实验亚伯拉罕，他知道亚伯拉罕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亚伯拉罕彰显出来了，彰显出来他称义的信心。所以雅各说称义是靠行为，因为你真实的称义的信心必定是一个顺服神旨意所结出来的果子。你不能说哦，我就得救了，你还是按照你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那你得救的信心，你称义的信心在什么地方？保罗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的真正称义的信心必定活出新的生命的样式。所以亚伯拉罕他顺服神，他把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他顺让任凭神的处置，他顺服神在他生命中掌权，他内心也经历了神复活的大能，这是蒙神所悦纳的灵祭。当然我们知道罗马书用教义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是献灵祭，罗马书中告诉我们这个献祭很清楚的是一个新约的基督徒，其实是所有整本圣经只要是神的百姓的这个新的生命的原则。罗马书六章十三节，保罗在六章开始的时候他解释基督徒因信称义，他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最终的，他说断乎不可，因为如果你是跟主 就跟耶稣基督联合，你必然会有一个新的生命样式。你跟他的真理思想，他的真理，你在同在中，在祷告中跟他联合，你一定彰显出来他的这个新的生命的样式。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时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十二节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后，他在恩典之中不被定罪之下献祭的情形，经过献祭与基督的联合，这跟彼得的教导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中，这个献祭讲到我们一直透过圣灵致死我们身体上的罪，那么这种看为是一种与基督的联合。当然保罗一直讲一讲，把他的教义讲完以后，到了罗马书十二章，他做了一个结论，结论是用所以开始。所以你都知道了这些因信称义啊，你都知道了这些成圣的道理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这个字侍奉跟敬拜是同一个字，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的模式不是十字架的模式，世界的模式是彰显自己的志意，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可以去在你的生活中按照十字架的原则，你会看到，会真实的认识神的旨意，神的确就在你生活中工作。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基督徒被圣灵制作成灵宫，就是被制作成圣殿，就是被制作成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教会，神的国度。被制作成这个的一部分的目的是要我们做祭司，那么祭司的最主要的职分就是要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这个灵祭就是第一个，在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中敬拜神。那么在这样子之下，我们得到圣灵的光照，我们才会去顺服真理。第二个，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才以真实悔改来献我们的灵祭，不但在主日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之中。第三个，我们会以赞美为祭，感谢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所存留的在末后的救恩。第四，我们会在神的遭遇之中，按照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十字架的原则生活，彰显基督柔软谦卑顺服卑微的那个生命，彰显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确在我们的身上。在成圣的第五，在成圣的生命之中，在恩典下，我们借着把自己的肢体，就是我们的嘴，我们的行为言语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些都是因为，这些都是蒙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些都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他把他自己献上，他在天上的帐幕一次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那么基督自己也是祭物，基督也是那一位献祭的大祭司。虽然我们所献的灵祭，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在客旅寄居的日子里面，我们永远不会完全，但是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所奉献的灵祭的基础上所献的灵祭，所以我们所献的是蒙神所悦纳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告诉我们你献祭的属灵的真理，你让我们看到不论旧约的圣徒还是新约的圣徒，乃是献上你所蒙你所悦纳的灵祭，这一切的献祭都在于你所献的那一次永远一次永远的祭子上面，以至于我们虽然所献的祭往往的不合你的心意，但是因为你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蒙神所悦纳，所以求你恩待我们。十字架的原则是何等的难以理解，也是何等的难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因此我们求你赐下你的能力，光照我们的悟性，好让我们真实的以十字架的原则活在大大小小的遭遇之中，真实的看到你的确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好让我们的里面高高低低凹凹不平的旧造的生命能够慢慢的被填平，让我们得着像迦南美地那样牛奶与蜜那样子的生命。主，我们渴慕你柔软谦卑柔软顺服的生命。主，我们求你在这时候特别怜悯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赐能力给我们，在我们怀疑的时候光照我们，在我们信心微弱的时候坚强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子的新生命，在你的知识和恩典之中长进。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